二战史诗三部曲之最后一役1945柏林战役，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通过一场战役还原第三帝国崩溃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吴野播讲。
就在会晤结束之前，施佩尔又提出了柏林桥梁的事情。就像前次在海因里奇的司令部里那样，他再次与雷曼争论，认为炸毁桥梁于事无补，水电和煤气的管线通过许多桥梁，把这些生命线切断将会使城市的大部分地区瘫痪，使得我的重建任务愈加困难。雷曼知道施佩尔对希特勒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已经从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得到了一个直接的命令，从他的单子上删去几座预定要炸毁的桥。现在施佩尔又坚持所有的桥都要保留下来。雷曼变得就像施佩尔一样固执，除非从希特勒那里得到收回成命的命令，雷曼打算执行他的指示，炸毁剩余的桥梁。他同施佩尔一样，也不喜欢这个炸桥的主意，但他却也无意因为拯救那些桥而使他本人的生命和事业受到威胁。离开施佩尔的办公室之后，雷曼迅速访问了柏林郊外的一个防御地段。每一次这样的视察都使雷曼更加确信柏林的防御是一个幻想。在那些不可一世趾高气扬的岁月里，纳粹们从来也没有考虑到迟早有一天得在首都进行最后抵抗的可能性。他们在别的地方到处都建了防御工事，在意大利的古斯塔夫防线，在欧洲沿海的大西洋壁垒，在德国西部边界的齐格菲防线，但在柏林周围甚至没有挖出一条战壕。甚至在苏联人以庞大的兵力猛冲过东欧入侵了祖国的时候，希特勒和他的军事顾问们都没有采取行动在城市构筑防御工事。只是在1945年初苏军到达奥德河的时候，德国人才开始加强柏林的防御，有几个战壕和反坦克障碍物缓慢地出现在城市的东郊。然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苏军在冰封的河面前停下等待春天河开的时候，保卫首都的准备工作也停止了。直到三月，柏林的防御才被给予认真的考虑，而那时显然已经太晚了。已经不再有建立必要的防御工事所需要的兵力、补给品或者设备了。经过两个月累垮人的狂热活动之后，一系列出于权宜之计的防线被匆匆建成。二月底的某个时候，在首都之外20到30英里的一个断断续续的环线上，一个障碍带匆匆建立起来。这条路线穿过森林地区和沼泽，沿着湖泊、河流和运河，大多数是在城市的北边、南边和东边。在雷曼接管指挥之前，已经发布了命令，宣告这些障碍地区是筑有防御工事的地方。为了与希特勒的要塞癖好相一致，当地的地方军分遣队被告知，希望他们在这些地方绝不后退，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要把这种地方变成巩固的抵抗区，将需要数量大的惊人的人力、枪炮和材料。因为这个障碍带在大柏林周围环绕着几乎150英里的地区，雷曼很快就发现，除了处于直接军事管理的那些障碍区之外，所谓筑有防御工事的地方往往只不过是有几条覆盖着大陆的战壕，有一些零散的火炮阵地，或者是几栋钢筋混凝土的房子，窗户用砖堵住，留出机枪眼儿，就匆匆改建成了碉堡。这些脆弱的阵地大多数甚至都没有配备兵员，却在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的防御地图上标明为主要据点。主要的抵抗防线在城市里面，有三道同中心的环线构成了内部防御的模式。第一道周长为60英里，围绕着郊区，由于没有合适的防御工事，所以任何东西都被用来制造障碍。 老式的火车车厢和马车，毁坏的楼房，用成块的水泥筑成的墙，被改建的防空地堡，以及大自然的贡献，柏林的湖泊和河流。现在，成群结队的人正在日夜工作，要把这些自然的和人工的设施连接成一个连续的防线和反坦克的屏障。工作是用人工来做的，没有动力设备。大多数运送泥土的重机器老早以前就被送到东边，在奥德河前线的防御工事上工作了。所剩无几的几台机器，由于燃料的短缺，在使用上也受到了限制。每一加仑可用的汽油都已经去了装甲室。在防御工事的环线上工作的应该有10万名工人，事实上从来也没有超过3000人，甚至手工工具也缺乏。报纸上曾经发出呼吁，要大家捐献出铁镐和铁锹，但收效甚微。诚如雷菲奥尔上校所说，柏林的园丁们显然认为挖掘他们的土豆地比挖掘坦克陷阱更重要。在雷曼看来，不管怎么说，这一切都是徒劳的。这个环形防线绝不会按时完成，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工作，由于远远没有完成而没有希望。第二道，或者说是中间的环线，如果由有战争经验的部队把守，而且又提供已充裕的武器，那就可能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障碍。它的周长大约25英里，它的屏障很早就到位了。柏林的铁路系统已经被改建为一个致命的陷阱，在一些地方有深的轨道路堑和岔线，其中一些路堑和岔线有100到200码宽，这形成了完美的反坦克沟。从俯瞰着轨道的改建成碉堡的房子里，炮手们能够逐个瞄准射中陷在沟壑里的坦克。这条环线沿着其他地域随着市内高速铁路伸展过去，把护城墙式的高高陆堤和其有利地形给予了防御者。即使这些防御工事垮掉了，仍然还有第三道环线，或者叫内环线，它在城市的中心。这个最后防线地区被称为堡垒，它位于市中区，在兰德维尔运河和施普雷河的怀抱之中。几乎所有的政府大楼都拥挤在这个最后的防御岛屿里面。大楼被路障和水泥墙连接了起来，最后的防御者们将在这些大楼里坚持抵抗。在戈林巨大的空军部大楼里，在位于本德勒街巨大的军事司令部里，以及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和帝国国会大厦的空荡发出回音的空壳架里坚持抵抗。从这个堡垒朝外辐射，穿过所有这三道防御环线的是8个馅饼形状的防区，每一个防区都有自己的司令。从东边的维森塞区开始，这些防区按顺时针方向被称为防区 A 等，一直到防区 H， 内环本身是防区 Z。 支援着这三道防御环线的是6个令人畏惧的防弹高射炮塔，它们被部署在城市的各个地点，在红堡海因、弗里德里希海因以及在柏林动物园的庭院里。不过在柏林要塞里却有许多极其重要的环节是欠缺的，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人力。雷曼认为，即使在理想的条件下要保卫这座城市，也需要20万名经过充分培训和战斗锤炼的士兵。恰恰相反，他要守住柏林的321平方英里土地，这是一个几乎与纽约市相等的地区，可他所拥有的却是一个杂牌军。从15岁的希特勒青年团到70多岁的老人不一而足，他拥有警察、工兵部队和高射炮台操作人员，但他的步兵却只有600名未经训练的地方军。人民冲锋队的这些疲倦的老人现在要么是正在挖掘战壕，要么是缓慢地进入通往柏林道路旁边的阵地，他们将承担起城市防御的最大负担。人民冲锋队在军队当中是一种下层的地位， 尽管在紧急时刻要求他们与德国国防军并肩作战，但他们却并不被看作是军队的组成部分。他们就像希特勒青年团一样，是由当地的纳粹党官员负责的。在战役开始之前，雷曼甚至都不能对他们的兵力行使指挥权，甚至人民冲锋队的设备也是由纳粹党负责，地方军没有自己的车辆、战地厨房或者通讯设备。总计，雷曼的部下有三分之一是没有武器的，其余的部下也可能曾经没有武器。他后来讲述道，他们的武器来自德国曾同其共同作战或者与之作战的每一个国家。除了我们自己分发的武器之外，还有意大利、苏联、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荷兰、挪威和英国的枪支。有不少于15种的来复枪和10种的机关枪。为这个武器的大杂烩找到弹药几乎是没有希望的。那些配备以意大利枪支的营要比大多数的营走运，每支枪最多有20发子弹。人们发现比利时的枪只能用某种类型的捷克子弹，但比利时的弹药在捷克枪上却毫无用处。希腊的武器没有多少，可是由于某种原因却又有大量的希腊军火。由于短缺极其严重，因而人们找到了一个方法，对希腊子弹再次进行机械加工，这样就能用意大利的来复枪把它们发射出去。但这种发狂式的临时凑合几乎不能缓解任何重要问题。在苏联人发动进攻的这一天，每一个地方军的弹药供给是平均每支来复枪大约5磅。现在当雷曼在东郊的阵地上巡视的时候，他确信苏联人将纯粹是从德国的阵地上碾压过去，缺少太多的防御必需品了，几乎没有可用的地雷，所以对防御阵地来说必不可少的雷区带也就不存在。一种最古老也是最有效的防御物品铁丝网也几乎无从获得。雷曼的炮兵部队有一些移动式高射炮，有几辆放置在挖掘出的壕沟里面的坦克，坦克的旋转炮架与地面平行，这样坦克上的枪炮就能覆盖面前的路径。还有炮塔巨大的高射火炮，尽管火力强大，但用处有限。由于它们位置固定，因此不能向地面倾斜，以击退近距离的步兵和坦克的进攻。雷曼知道，他本人的形势是没有希望的。有关别的地方的前景，他也几乎同样悲观。他并不相信奥德河前线将会支持很久，他也不期望能从撤退到城市的部队那里得到帮助。雷菲奥尔上校曾经与布瑟将军司令部里的军官们讨论过获得帮助的可能性，他得到一个断然的回答，不要指望我们。布瑟的参谋长阿图尔霍尔茨上校说道，第九集团军待在奥德河，并且将待在奥德河，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将在那里阵亡，但我们不会退却。雷曼在一个防区与人民冲锋队一位官员的交谈老是让他难以忘怀。雷曼当时问道，倘若你突然看到远处的苏联坦克，你会怎么做呢？你将怎样让我们知道有苏联坦克？假设坦克正朝这个方向开来，告诉我你将怎么做。令他惊诧的是，那个人突然转身跑回到就在阵地后面的那个村子。几分钟以后他回来了，气喘吁吁，神情沮丧。我无法找到电话，他窘迫地解释道，我忘记了邮局在1点到2点之间是关门的。当雷曼驱车返回城里的时候，他凝望着车窗的外面，但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看到。他感到一种可怕的毁灭正在积聚起来，在那种毁灭的黑暗之中，柏林可能永远消失。在敌人的巨大压力下，战线正在缓慢的但又是确凿无疑的破裂。海因里奇一整天都在前线，从一个司令部到另外一个司令部访问野战阵地与指挥官们交谈。尽管有这样可怕的困难，但布瑟的士兵却做得很好，对此他感到惊讶。首先， 第九集团军挡住了三天的猛烈的初步进攻。现在，在超过24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在承受着苏联人主要攻势的全部压力。布色的部队进行了凶猛的还击，单是在泽洛地区，他们就摧毁了150多辆坦克，击落了132架飞机，但他们也正在衰弱下去。当海因里奇在夜色中驱车返回司令部的时候，他发现车因为成群的难民而慢了下来。这一天，他在各处都看到了难民，有些人背着包袱，有些人拉着手推车，车上装着他们剩下来的财产。有些人坐着用马或者牛拉着的农用蓄力车。在许多地方，他们的数量给海因里奇的部队所带来的问题几乎就像苏联人带来的一样大。在他的指挥部里，焦急的参谋们聚集在一起，听将军讲述他对形势的直接印象。海因里奇神情严肃地总结了他所看到的情景。他们持续不了多久，他说道，那些人已经精疲力竭了，结果连舌头都伸了出来。不过，他继续说道，我们仍然在顶住，这是绍尔讷将军所做不到的某件事情，那位伟大的军人甚至都不能挡住科涅夫一天。此后不大一会儿，陆军最高指挥部司令克雷布斯将军来电话了。我们都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满意。他平和地告诉海因里奇，海因里奇承认这一点有道理。考虑到进攻的规模，我们没有怎么失利。他说道。克雷布斯本来以为会得到一个更为乐观的回答，他也这么说了，但海因里奇就是不给一个更为乐观的回答。我已经认识到，他不露感情地告诉克雷布斯，在曙光出现之前，永远也不要赞美白天。在黑暗中，列兵维利·费尔德海姆更紧地握着他的粗壮的反坦克导弹发射器。他并不确切地知道他是在什么地方，不过他听说这个伞兵坑线覆盖着克洛斯特多夫地区的3条马路，距离前线大约有18英里。不久以前，在等待苏联坦克出现在马路上的时候，维利感到正在经历一种伟大的冒险。他想，当他看到第一辆坦克，并且终于能够第一次发射反坦克炮的时候，那会是什么样子？坚守着十字路口的那3个连被告知，要让坦克来得尽可能的近，然后再开炮。维利的教员说，60码的距离差不多。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坦克会来。蹲伏在潮湿的伞兵坑里，维利想起他当号手的那些日子。他尤其记得在1943年的一个阳光灿烂、天气晴朗的日子。那天，希特勒在奥林匹克体育场讲话，维利就是那些聚集在一起的号手当中的一员。他们在元首入场的时候吹奏出了响亮的喇叭声。他永远也忘不了领袖对希特勒青年团说的话，你们是未来的保证。而人群则呐喊道，元首好，元首好。那是维利生活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在那天下午，他无可置疑地知道帝国有最好的军队、最好的武器、最好的将军，尤其是有世界上最伟大的领袖。在照亮了夜空的那道突然的闪光中，梦想消失了。维利探出头来，朝前方凝视着，他再次听到了他暂时忘却的那种低沉的隆隆炮声，于是他有了寒冷感，他的胃痛了起来，他想哭。15岁的维利·费尔德海姆吓坏了，一切高尚的目标和激励的话语现在都帮不上他的忙了。鼓声几乎感觉不到了，大号轻声做出了回答。低沉的鼓声又再次出现，大号低沉而又不祥地做出了回答。然后低音提琴活跃起来，令人敬畏而又壮丽辉煌的众神的黄昏是柏林爱乐乐团行云流水般地演奏了出来。 贝多芬大厅的黑暗气氛似乎就像音乐本身一样具有悲剧性。唯一的照明来自乐团谱架子上的灯光。音乐厅里面十分寒冷，人们穿着大衣。冯·维斯特曼博士与他的妻子和兄弟一起坐在包厢里，附近是乐团指挥罗伯特·黑格尔的妹妹，他和三个朋友在一起。而在乐队区里他的通常座位上坐着帝国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在演奏完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之后，塔什讷、他的家人以及格奥尔格·迪布尔茨的女儿便离开了音乐厅。他们现在正在通往安全的路上，但他们又是唯一的正在通往安全的路上的人。施佩尔遵守诺言，他的车正在等候，他甚至还派了他的助手护送这一小群人安全到达他们的目的地。现在，希特勒可怕的制造战争工业机器的这位设计师，倾听着暴风雨般的音乐，音乐讲述着众神的邪恶行径。齐格弗里德在他的葬礼中躺在火床上，布伦希尔德骑着马登上柴堆，要同他一起死去。然后，随着波声和击鼓声，乐队发出雷鸣般的音乐而达到了高潮。那个可怕的全面毁灭摧毁了瓦尔哈拉殿堂。当这个悲切而又庄严的音乐充满了听众席的时候，那些听音乐的人感到一种太深的悲哀，欲哭无泪。